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白宫宣布，总统拜登将在下个礼拜三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面，会议将涉及台海问题、俄乌战争、以哈战争、南海问题以及选举干扰等议题。美国官员话，一切都在谈判桌上。白宫在声明中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美中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保持开放沟通管道的重要性，以及一系列地区问题和全球问题。两国领导人将在去年11月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上一次会晤的基础上，讨论美中如何继续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竞争，并在两国利益一致的领域合作，特别是在影响国际社会的跨国挑战方面。尽管拜习会不太可能在解决美中分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但白宫官员认为，在经历了多个月的摩擦之后，这次会议至少是一个积极的迹象。美方领导人希望制定一个框架来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目的是消除误解，避免意外事情发生。在以色列军队持续轰炸加沙地带以消灭哈马斯之际，以色列当局礼拜五宣布开放一条新的人道走廊，用于加沙平民撤离。以色列当局说，疏散时间从上午9点持续到下午4点，比之前一日宣布的4个钟头撤离时间再延长2个钟头。美国说，以色列在冲突中承受着保护平民生命的巨大国际压力。正在印度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赞赏以色列前一日正式宣布的暂时停火措施，包括在特定地区提前3个钟头发出撤离通知，允许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北部转移到南部，并且开放了第二条安全走廊，供他们用来避免战争伤害。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进入第34日，以色列军队礼拜五早上再次对加沙北部进行了空袭。以色列说，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的目的是使哈马斯非军事化，而不是针对平民。日前，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附近再爆冲突。礼拜五，菲律宾谴责中共海警的无端胁迫和危险举动，包括对一艘船只使用水炮，试图扰乱菲方在南海的补给任务。菲律宾当局指，一艘中共海警船违规向他的船只发射高压水枪，试图迫使菲律宾船只改变航向，但没成功。菲律宾说，中方的行为不单止将菲律宾人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中，而且令人对他的呼吁和和平对话的诚意产生质疑。中共海警就称，菲律宾运输船和海警船未经中共政府许可就进入该海域，他们敦促菲律宾停止侵犯北京主权，还称中方已经为菲方运输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临时作出特别安排。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已经就最新事件向中共外交部提出抗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礼拜五在例行记者会上称，中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使馆提出严正交涉。礼拜四，美国司法部说，目前多个州的选举办公室都收到了可疑信件，联邦执法官员正就此调查。佐治亚州、内华达州、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选举官员都报告说，他们这个礼拜收到了可疑信件。华盛顿州务卿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州几个县的选举工作人员礼拜三都收到了装有不明粉末状物质的信件，这个促使这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度撤离。该州斯波坎县警察局说，对其中一个信件进行初步检测后发现，入面装的白色粉末是芬太尼。佐治亚州官员说，该州富尔顿县收到的一封信亦测出了含有芬太尼。美国司法部一名发言人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证实，该部门已经知道有关这些可疑信件的报告，并说联邦调查局和美国邮政检验局已经介入调查这件事。礼拜五，印度和美国高级内阁官员在新德里举行会谈，进一步加强两国友谊，以应对紧迫的全球地缘政治挑战。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国防部长辛格和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举行了第五届二加二部长级会议。 儘管華盛頓亦在關注加沙和烏克蘭的戰爭，但星期五的會談更多地關注推進印美關係和印太安全。布林肯說，我們正在促進一個自由、開放、繁榮、安全和有彈性的印太地區，包括通過四國集團，包括與日本和澳洲加強我們的夥伴關係。辛格說，防衛關係是印美雙邊關係的重要支柱之一。印度和美國發現兩國在戰略問題上越來越一致，包括反擊中國的侵略、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以及應對地區安全挑戰。兩國共同關注印太地區的海上安全，認識到保護重要海上通道和促進穩定的重要性。今日一份最新公布的指標性調查顯示，11月份美國消費者信心連續第四個月下降，其中低收入者和年輕人信心下降最多。密芝根大學11月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從10月份的中值 63.8 降至 60.4， 是5月份以來的最低值。美國家庭對通脹的預期再次上升，達到十幾年來的最高水平，高借貸成本和對通脹的持續擔憂嚴重影響消費者對經濟的樂觀情緒。消費者對未來一年的通脹預期升至 4.4%，對當前經濟狀況和未來經濟的預期亦有所下降。儘管消費者當前和預期的財務狀況都有所改善，但對高利率帶來的負面影響的擔憂日益加劇。消費者對長期經濟前景的預期下降了 12%。 這項調查發布之際，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說可能需要進一步提高利率以對抗通脹，目前的聯邦基礎利率處於22年來的最高位，達到 5.25% 至 5.5%。 星期五，日本內閣批准了2023財年13萬2千億日元的額外預算計劃，其中大約2萬億日元用來支持晶片產業，部分資金將用於補貼台灣晶片製造商台積電和日本新創公司 Rapidus，這家公司旨在開發下一代微晶片。這個額外預算為新的經濟計劃提供資金，旨在減輕物價上升為日本家庭帶來的負擔。大約27400億日元將用於緩解通貨膨脹，13300億日元用於支持中小企業加薪，34400億日元通過投資人工智能和半導體等策略領導促進經濟增長。新冠疫情所引發的零部件短缺影響了日本汽車製造商和其他製造商，促使日本尋求建立更強大的供應鏈。與此同時，日本在和中國當局關係緊張之際，尋求實現對華關係去風險化。為實現這一目標，日本政府尋求向晶片製造商提供補貼以建立產能。星期四，美國人口普查局說，全球人口已經超過80億，由於人口壽命延長抵消了出生率下降的影響，因此人口總數相對穩定。根據這項估計，全球人口在2023年9月26日突破80億人，比聯合國宣布的結果遲了10個月。美國人口普查局指，這種差異是由於各國計算人口的方式不同，以及一些國家根本沒有計算出生和死亡人口。一些人口最多的國家，例如印度和尼日利亞，十幾年來都沒有進行人口普查。近年来带动人口增长的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更长寿。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显示，一些国家例如加拿大，由于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总体人口呈现老龄化趋势，而高出生率的国家尼日利亚就出现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的情况。人口普查局还预估全球生育率将在2060年之前继续下降，届时无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超过 4%。 星期四，南韩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称，去年1月文在寅政府期间，南韩外交部被中共当局黑客攻击，导致 4.5GB 的电邮外泄，总统府电脑网络亦受到攻击，泄漏了和国防部有关的文件。政府消息人士对南韩媒体说， 南韓國家情報院確認是中共國家安全部主導了黑客攻擊。消息人士說，我們了解到去年4月左右，也就是南韓總統大選結束的一個月之後，某個友邦透過南韓情報渠道向南韓外交部傳遞了有關中方黑客攻擊的具體情報，包括黑客是誰和他們活動時期。之後尹錫月政府展開了詳細的調查工作，並證實存在間接證據，表明中共黑客試圖入侵青瓦台電腦網絡以取得國防情報。这个意味着南韩官员认为有证据表明中共国家安全部试图侵入南韩政府和总统办公室，这个也是中共国家安全部首次被认定企图摄取南韩政府情报。面对美国政府颁布的最新晶片禁令，日前 AI 晶片制造商英伟达据信已经找到新的规避办法，以保持他对中国的高端晶片出口。中国媒体星期四报道说，英伟达将在近日推出三款针对中国市场的 AI 高端晶片产品，它的规格为 HGX H20 L20 PCLE。 报道称这些晶片量产的时间是今年12月至明年1月。这三种晶片都是基于英伟达 H100 晶片的架构。美国政府在2022年年底颁布的晶片出口禁令影响到英伟达的主要 AI 晶片 H100 和 A100。 英伟达为了避开禁令限制，对这两款晶片进行调整，推出了既符合禁令规定又能够基本满足中国用户需求的 H800 和 A800 晶片。但是美国政府在10月17日颁布了新规定，任何公司出口到受到限制国家的人工智能晶片，如果超过了规定性能，就必须得到商务部批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